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加拿大正转向极权，全国媒体沦陷。美国高层同亚省密会，中国籍非法移民米兰街头夺枪袭警，头肩中弹昏迷。北京长丰医院致命火灾，19人判刑，被质疑孭镬。江苏大桥重大坍塌事故，两人丧生，三人失联。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的2月3日。加拿大自从宣布同中共合作以来，备受外界关注。加拿大阿伯达省同魁北克省的独立运动，令总理卡尼焦头烂额。同时，保守派网民同网络红人正在社交媒体用一些数据，令大家知道政府执政的真实成绩。同时有人揭露，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和媒体已经同床共枕。2026年的1月29日，在加拿大媒体高峰会上，加拿大媒体制作人协会总裁兼行政总裁韦诺涛对卡尼表忠说，总理先生，这里的每一个人及18万业界人士都愿意而且坚定支持你，正如我们知道你支持我们一样。这个无疑暴露媒体已经被收买，公众的信息的知情权和真实性已经不可以保证。外界认为这个就是为什么卡尼敢公开说加拿大经济在七国集团里面建立最强大的经济，但现实检验加拿大的食品通胀率在2025年达到 6.2%， 是七国集团里面最高的。茉莉花莱恩秀主持人在1月31日演讲里面表示，加拿大人亲眼看到我们国家出了问题，不过媒体和自由党就告诉我们不用担心，声称这些观点属于极右和极端主义。他提醒，相信你自己的眼睛。加拿大文化遗产部长马克·美勒在致议员的一封信里面说，政治组织者正在利用互联网破坏加拿大人对公共机构的信任。他隐晦地说，保护公共利益、新闻业的需求非常迫切，而这份心被标注仅限布莱克洛克记者会员查阅，普通人很难看到具体的内容。加拿大宪法基金会在2025年的10月1日曾发帖文警告，司法法案将准许部长秘密切断电话和互联网服务，不遵守的个人包括未对命令保密，首次违规可面临高达$25,000的罚款，后续违规可面临$50,000的罚款。观察人士认为，卡尼正将共产主义在加拿大推行。阿尔伯达省的分离主义律师杰夫拉斯亲口证实，他们一直都有和川普政府的高层会面，目标是令川普承认阿伯达省为一个主权国家。他解释，和川普政府会晤是为了阿尔伯达省独立做尽职调查，称川普更尊重阿尔伯达，而渥太华是共产主义政府，和中国合作挟持阿尔伯达资源。他批评渠道受阻，阿尔伯达将独立并令安大略等省自付账单。拉斯表示，高层会谈不会公开姓名，只是称非常高级别，理由是双方有协议，不想被媒体打扰。拉斯表示，来自美国的态度是压倒性的热情， 下一批前往华盛顿的代表团包括银行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律师，正准备完整档案和可行性研究，并且已经同高盛、摩根大通等银行结合，准备备用信贷以防渥太华切断资金。分析认为，美国的后院不单止在南方边境，北方邻居的内部张力可能是为 MAGA 议程提供了新的战略空间。杰夫拉斯指出，加拿大高度依赖美国，如果财政部长贝辛特通知债券评级机构加拿大因美国措施而成高风险国家，加拿大将彻底崩溃。加拿大中心报告指出，加拿大总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已经超过美国，居全球第四，总负债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倍。新公布的爱泼斯坦档案亦都显示，他因为招揽未成年人服刑期间，曾以一名被确认任职于加拿大广播公司爱文顿的人进行多次电子邮件往来。美国最新爱泼斯坦档案点名卡尼、杜鲁多、习近平和马云，其中马云被指在爱泼斯坦人脉网络入面作为衡量中国影响力和财富的关键人物。他的亲信曾与马云多次接触，宴请并讨论业务。在爱泼斯坦给麦克尔、奥威尔的一封电邮入面承认，川普总统从未接受过按摩。外界认为，爱泼斯坦档案的释放就好像一个分水岭，暴露了精英公众形象背后的真实状态。麦克尔附拍国会议员阿伯特、斯特金河和影子民主改革部长说，卡尼曾宣称他的政府将以十年未见的速度建设，一年后连铲土都没开始，没有任何一个项目获批，只成立了一个毫无用处而且耗费巨资的官僚机构，到现在毫无建树。加拿大人民党议员莱拉·古德里奇表示，加拿大人抗议社会法西斯化，反遭指控种族灭绝，被网络封杀，公开威胁并被迫禁声。安大略和魁北克多座教堂被毁，亲极端分子暴徒横行。马克卡尼就称，加拿大必须和中国结为战略安全伙伴，先可以实现零排放并应对川普威胁。中国正是那个对少数民族进行种族灭绝、强迫劳动而且是迫害异见人士的。而加拿大政府现在竟因为民众揭露他掠夺和腐败，就想切断手机和网络服务。阿伯达省省长丹尼尔·史密斯确认，如果收足了足够的签名，阿伯达省将在今年秋季举行独立公投。意大利米兰近日爆发一宗夺枪袭警事件，一名非法居留在当地的中国籍男子公然在街头袭击警察，双方在街头交火，最终疑犯遭警方击中头和膊头，重伤昏迷。这宗事件引发了意大利舆论的高度关注。意大利晚邮报报道说，一号下午在距离米兰冬季奥运体育馆仅两公里处的街道上，年约30岁、身高约160厘米的刘姓中国籍男子先以棍棒攻击一名保安人员，随后抢夺他的配枪逃走。警方获报后立即展开拦截，双方在市中心街头爆发激烈交火。警方指出，刘姓疑犯至少向警方开了三枪，子弹击中巡逻车，警方随即还击，将刘姓男子击中，疑犯头和膊头中枪，送医院急救后陷入重伤昏迷，警方没有人受伤。据悉，这个不是偶发事件。媒体披露，刘姓男子是非法居留者，没有固定的住所，最近四日内已经是第三度作案，并遭警方拦截检查。第一次是试图偷窃一把折叠刀，第二次是挥舞由两把扫把拼接而成的武器，公然威胁路人。警方资料显示，该名疑犯曾多次被居民检举行为怪异、具威胁性，亦曾短暂送往精神病院观察，但每次被捕后都很快获释。令人不安的是，近期他多次被发现 刻意接近警察和保安人员，疑似在找机会夺取枪械。意大利媒体指责说，这种事件暴露出非法移民管理和公共安全之间的巨大漏洞。一名多次被举报具暴力倾向非法居留的外籍人士，竟然可以短时间内反复作案，最终演变为街头枪战，已对社会安全构成实质威胁。目前案件已由意大利检警接手深入调查，事件亦引发舆论对移民政策、司法放人机制以及精神危机处理的全面质疑。距离事发将近三年之后，北京长峰医院致命火灾案终于迎来官方所谓的司法定调。北京市丰台区法院2月2号通报，涉案的19个被告人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判处两年至六年半不等有期徒刑。不过这份判决不单止没有平息争议，反而再度引发替罪羊质疑。根据法院的讲法，2023年的4月18号中午，长峰医院改造工程现场违规进行交叉施工，期间环氧树脂材料挥发形成爆炸性气体，如火花后爆燃引发大火，火势快速蔓延，加上防火分隔失效，消防设施失灵，大楼楼层病人疏散失当，最终造成29人丧生，42人受伤。这宗火灾是近年北京市死亡人数最多的事故之一，社会震动极大。早在2023年10月，中共官方宣布对40几名公职人员问责，包括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更伟，但外界注意到最终落实的多名处分仅止步于政务警告、记过等行政处戒，真正进入司法程序被判刑的仍然集中在企业和基层管理人员身上。微博网友周凤说，他就好像看到了至高无上的挡箭牌，政务处分太轻，至少该撤职。香港明报认为，长峰医院长期经营和安全管理问题不是短短半年可以造成的，责任不应该只追究到任期尚短的现任北京市领导，前任市委书记和市长同样难辞其咎。但最终政治责任层面只限于形式问责，刑责集中落在19人身上。熟悉中共官场运作的人士指出，这种有人坐监、体制无责的处理模式早已成为重大事故后的固定剧本。三年过去，29条人命换来的仍是一份没办法触及的权力核心的判决。这场火灾的真正责任人恐怕早已经躲入中共制度的阴影之中。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一座正在建的工程大桥发生严重坍塌事故，造成至少两人丧生、三人失踪。失事的桥梁由中铁12局集团承建，再度引发社会对中共基础设施施工安全和工程品质的强烈质疑。据大陆媒体报道，事故发生在2月2号下午5点左右，当时响水县的连新线粤港大桥在施工时系杆共梁突然坍塌，多名作业人员坠落或活埋，现场救援人员迅速赶忙去打救，打捞起多名落水者，但仍然有三人下落不明，另有两人被紧急送医抢救，终因伤势过重不幸丧生。目前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连新线粤港大桥位于江苏省盐城响水段，是连云港至上海铁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铁12局承建，中铁12局隶属于中国铁路工程集团中铁集团，近年来多次承包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但亦屡传安全事故。媒体谴责说，这类豆腐渣工程频繁发生，背后涉及施工赶工、材料偷工减料、监管松懈等系统性问题。事故发生后，网络上很快出现质疑声浪。 网友嘲讽话：又是中铁豆腐渣，安全生产成空口讲白话。这个不是中铁系统首次爆发重大事故。过去几年，中铁承建的多项桥梁、高铁、隧道工程曾因塌方、坍塌导致人员伤亡，引发公众对国营企业工程品质的持续担心。专家分析，中共基建项目为追求进度和政绩，忽略安全监管和质量把关，同时地方监管部门执法不严，企业内部管理混乱，亦都加剧风险。2026年开年就传出此类惨剧，令人担心全年基础设施安全形势。事故发生后，当地政府和中铁十二局尚未公布详细调查进展和责任追究方案。官方回应仅强调全力搜救调查原因，做好善后。受害家属和舆论呼吁彻查责任，公开透明资讯，避免类似悲剧重演。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今日突发美印联手出招，普京和伊朗瞬间崩盘，伊朗被普京当场卖了，而习近平夹住尾巴逃命。以色列爆川普有大计划，2026年格林美主持人诽谤川普惹出大祸，全球首度成功，日本直接截了中共命脉。与此同时，川普启动120亿抗中，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天是香港时间2月3日。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节目的朋友，记得按旁边的钟仔来订阅我们的节目。跟着下来请关注今天的节目。就在中东战火一触即发的时候，外交渠道出现重大突破。在今天2月2日，美国多家媒体报道说，伊朗预备在星期五在伊斯坦堡恢复核谈判，不过川普的计划总是出其不意。根据 Axios 的独家报道，两名区域官员透露，在土耳其、卡塔尔和埃及的斡船之下，华府和德克兰正在安排一场面对面的会议，预计由白宫特使魏科夫和伊朗官员在土耳其安卡拉秘密会晤。今日美国媒体报道说，伊朗已经告诉美国，为了缓和中东持续紧张局势，伊朗愿意关闭或者暂停它的核计划，但是更加倾向于去年提出的建立一个区域核电联盟的提议。日前，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会见了普京，并转达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信息，说伊朗可以同意将他的浓缩铀库存运去俄罗斯，就好像伊朗在2015年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下所做的这样。但是以色列方面就发出了截然不同的信息。在昨日2月1日，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密访华府高级官员反国之后，随即同总统内塔尼亚胡举行高层会议。以色列一直施压川普政府同伊朗就冻结浓缩铀达成协议，而这个未能够彻底解决弹道导弹的问题。而外界亦都认为，将浓缩铀给普京就是等于换汤不换药。以色列高层评估，美国攻打伊朗的可能性比一个星期前更高。前以军情报局长阿德林更加警告说，虽然西方逻辑认为伊朗不会在劣势之下主动求战， 但是伊朗的圣战思维向来难以预测，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他暗示美方释放谈判信号是一种欺敌战术，好似去年美以联合行动之前亦都曾经刻意淡化攻击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反对党领袖拉皮德今日同内塔尼亚胡会面之后表示，整个以色列团结一致反对伊朗。以色列表示不允许伊朗成为这个地区的核大国。以色列还准备在没有美军的情况之下对伊朗发动战争。而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安全协议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在昨日，哈梅内伊威胁说，如果美国发动攻击，恐怕将会引起区域的战争。而川普总统回应就很不寻常。川普说，如果伊朗未能够就核计划达成协议，这样美军是否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我们就会知道。华尔街日报的消息说，川普今日还说给顾问知，他希望美国对伊朗的任何打击都是迅速而果断的，目的是避免拖得太久的战争，而不是拖延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这个亦都是侧面讲明美军一旦行动就是致命一击。美以高层针对伊朗问题展开密集的战略沟通，但是川普采取重兵压境、实力逼和的雷霆战术，一面派遣航空母舰打击群进驻波斯湾，一面设了双红线，强调美国已经做好万全准备。目前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已经抵达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责任区，配合多艘的驱逐舰、战机和防空系统，形成对伊朗的强大军事威胁。另外，更多的美国军事力量继续投放到这个地区，川普下令将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派去中东，美国向中东部署稀有情报资产。一架美国 RC-135U 战斗侦察机从冲绳起飞，飞去乌代德空军基地。这一款战术侦察机全球只有两架，它获取收集高级情报的能力特殊。美国驻北约大使维特克直言，这支庞大的舰队既是力量展示，亦都是留给伊朗当局唯一的投降通道。多位官员亦都话俾路透社知，其实伊朗领导层越来越担心美国的打击可能会令到权力倒台，因为美军的打击会得到愤怒民众的支持，再次走上街头。在刚刚过去了的这个周末，本来伊朗高调宣布要同中俄一起在霍尔木兹海峡军事演习，还放风话中共海军派遣了驱逐舰和补给舰的编队，俄罗斯亦都被点名。不过事态迅速反转，原定举行的中俄伊联合海上演习被无限期地推迟，到现在没有公布任何新的具体时间表。外界普遍认为中俄伊实质性军事演习取消，而俄罗斯军方和国会人士接连地表态，普京不会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攻击的时候出兵防卫。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于拉夫廖夫明确地表示，俄伊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没有包含共同军事的防御条款，因此不构成出兵的义务。而就在俄罗斯退缩的同时，在昨日2月1日，俄罗斯派出绍伊古去北京和王毅会面。王毅说，中俄应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加大互相的支持。网友看到就笑了，看起来中俄遇到了核心利益，形势不妙，打不过，中俄就手拉手地夹住条尾走了。看起来伊朗被老朋友害得很惨。在今日2月2日，川普总统取得重大胜利。川普发帖说，成功促使印度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转而购买美国石油，甚至是委内瑞拉石油。还有，这样将会有助于结束目前正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而我们亦都同意美印贸易协定，美国将减低对等关税，从 25% 减到 18%。双方还将着手将对美国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减到零。此外，印度还将购买价值50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和其他产品。川普说，我们和印度的良好关系 未来将会更加巩固。印度明确向美，等于堵死了普京和习近平分化的路，更加对普京是重大打击。各位观众，你觉得川普如果谈成了这个核协议，还会不会打呢？抑或是会收兵呢？请你们分享你们的看法。在2月1号，在2026年格林美的颁奖典礼上，男主持人诺亚公开挖苦川普因为爱泼斯坦岛没了才想买格陵兰，更加有多位明星公开对 ICE 话滚开，好像一个国际的颁奖典礼成为一个反川普和 ICE 的声讨会。而川普今天发表文章说准备控告诺亚。在第68届格林美颁奖典礼上，主持人诺亚在颁奖环节中挖苦川普，说川普需要格陵兰是因为他已经没了爱泼斯坦岛，可以和克林顿去玩了。跟住他就说，这个是我最后一年主持了，你能够对我怎样呢？诺亚是美国电视频道喜剧中心的深夜政治讽刺新闻栋笃笑节目每日 show 的主持人。昨日川普发表长文怒斥格林美，并警告说要起诉诺亚。川普说，诺亚说我和克林顿曾经在爱泼斯坦岛留过，这个是大错特错的，我不能够代表克林顿发言，但是我从未去过爱泼斯坦岛，甚至到连附近都没去过。直至到今晚这一场虚假诽谤的言论出现之前，我从未被指控去过那里，就连那些假新闻媒体也都没这样讲过。川普警告诺亚最好快点将事实搞清楚，否则就会起诉他，而且要索偿一大笔钱。最好诺亚去问一问 CBS 以前他们被罚了多少。而马斯克亦都在贴下面回应说太好了。在今天川普再次发表文章说，我不单止和爱泼斯坦关系不好，而且根据司法部刚刚公布的讯息，爱泼斯坦和一名叫做迈克尔·沃尔夫的卑鄙无耻的作家合作，企图损害我或者是我的总统任期，我要起诉他们中的一些人。我从未去过爱泼斯坦岛，但是几乎所有这些腐败的民主党人和他们的捐助者都去过。这次格林美不单止是挖苦川普当成了重头戏，还将这个盛会变成了一场反 ICE 的聚会。不少名人还带着写有 ICE OUT 的徽章出席典礼。艾利什在领取年度歌曲奖的时候，甚至到在台上直接对 ICE 讲粗口。艾利什在颁奖典礼上说，在美国这个被盗的土地上，任何人都不算是非法，因此有美国人呼吁艾利什应该将他在洛杉矶价值1400万美元的豪宅归还给通雅部落，或者是慷慨地用自己的豪宅招待非法移民。不过当一群精英在台上面挖苦川普攻击 ICE 的同时，格林美现场亦都出现了罕见的一幕。获奖的歌手杰森·德福德选择了做完全不同的事，他在发表感言的时候赞美了耶稣基督。他说，我知道他们想将我赶落台，那我就先将说话讲完，我爱耶稣。而台下亦都响起了阵阵的欢呼声。根据霍士新闻掌握的证据说，有2亿5千万美元黑钱流入了抗议 ICE 的活动，主要资金来自长期居住在中国上海和中共深度关系的亿万富翁辛格姆有关。中共透过一些组织已经伸手去到美国境内，他们在全美多地针对 ICE 组织骚乱和抗议，包括明尼苏达州的骚乱。而这个已经不是自发的民意，而是被资金操控的行动，目标是制造社会对立，削弱法治，动摇美国主权。而共和党众议员卢纳已经正式呼吁财政部长贝森特冻结辛格姆的资产。各位观众，你觉得诺亚毫无根据地将川普和爱泼斯坦岛有关的讲法搬到全球直播舞台上的来挖苦他，如果你是川普，你会不会起诉呢？请你分享你的看法。在今天2月2号，川普总统准备启动一项具战略性的关键矿物储备计划，初步资金规模大约120亿美元，目的是在美国努力减低对中国稀土依赖的同时， 保护制造商免受供应冲击。彭博社引述消息说，这项投资名为保险库计划，预计将会结合16亿7千万美元的民间资金，以及美国出入口银行提供的100亿美元贷款，为汽车制造商、科技公司和其他制造商采购并储存矿产。这项计划将会是美国首个为民间产业建立这类型的矿物储备机制。这个计划类似美国现在的紧急石油储备制度，只不过储存的不是原油，而是矿物，预料会包括稀土、关键矿物和其他价格容易波动的策略性重要元素。这些矿物一般会用在 iPhone、 电池、喷射引擎等产品，这样代表美国将会大举投入资源，要积转对汽车、航天太空和能源等产业至关重要的矿物，目的是令到美国供应链摆脱对中共的依赖。目前已经有超过10家公司参与这个计划，包括通用汽车、汽车公司斯泰兰蒂斯、波音飞机、材料制造商康宁、能源设备生产商奇异维诺亚等公司都已经签了约。这些公司它就是负责采购原料来填补这个计划中的储备。中共一直用稀土来威胁西方国家，而日本就直接插中中共的命脉，挑战中共的稀土霸权。而在今日，日本政府宣布深海科学钻探船地球号在太平洋南鸟岛附近专属经济区，从大约6000米深海底成功地拿到含有稀土元素的沉积物，而这个是全球首次的尝试，在这么极端的深度进行深海稀土开采测试，难度极高。这次实验为日本经济安全和海洋开发带来重大意义，所以不少网友说，日本从海底采出稀土，它的效率也是太高了，厉害。中国在关键性的稀土链颈链不住，就只能够发猛整。这个不单止是日本，来自美国、欧盟、英国、澳洲和纽西兰等20多个国家的部长，这个星期将会在华盛顿举行会议，讨论有关关键矿产建立战略联盟的事宜。这一次会议亦都被视为是修复川普和长达1年冲突而破裂的跨大西洋关系的，帮助各国减低对中共的依赖风险，其中包括一个以钢铁为核心的联盟。根据了解，会议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召集，他和其他的与会国家希望透过潜在的价格和投资支持，尽快加强非中国供应链。欧盟消息人士说，如果谈判成功，将会发表联合声明，这样可以被视为是川普政府和盟友关系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转变。盟友将会和美国合作对中去风险，而不是不断地对抗川普的关税威胁。各位观众，你觉得中共的稀土霸权是不是会被日本打破呢？请你分享你们的看法。日前，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香港警察学校毕业典礼上讲话，引用习近平年轻时代在梁家河艰苦经历为例，鼓励香港警员要自找苦吃，而他这番说话出现了严重的反效果。他说习近平16岁不到就去陕西梁家河插队，落田运煤担粪，什么苦都吃过，不过主席对自己的首要要求就是要自找苦吃，不是被动吃苦。习近平曾经多次讲过这句说话，在80年代他担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期间，和当地大学生讲的时候说，自己年轻时代做了很多苦工，包括在冬天自己抢住跳入粪池起粪，搞到全身又湿又臭。网友就讲笑咁话，习近平刻意用负面嘅自找苦吃，唔知道系有意自嘲啊，抑或系小学程度知道嘅词汇有限呢？而邓炳强本来系想用呢个嚟表忠心，捧一下习近平吃苦耐劳。不过习近平自找苦吃早就已经被好多网友当成一种反讽式嘅暗语。和成功不必在我一样，听起来就好像表扬咁，其实是高级黑的语言艺术。而邓炳强黑习近平就不止一次， 最近香港热议的所谓巴士安全法，不理你坐的是短途或是长途，不理是不是在高速公路，一律要求所有巴士乘客要扣安全带，不扣就可能面临最高3个月的监禁。而一名警察驾驶撞到路人，导致对方终身残废，只是判240个小时的社会服务令。而普通市民坐巴士没有扣安全带就要坐监，听起来是不是很荒唐呢？而最近发现香港政府讲的这条所有巴士必须扣安全带的规定，在香港法律条文入面对现役的巴士根本就没有法律效力。亦都就是说，邓炳强这一类的官员一直在对全香港人宣传一条根本不存在的法律，而邓炳强就没有道歉，反而说香港市民远对抗。那你觉得香港的这些乱象，香港人对习近平的不满，会不会其实就是官员惹嬲了社会，结果呢就变成了自己攞苦离身的结果呢？多谢各位观众关注今日的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点赞、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各位观众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金灾持续，华尔街希望大妈军团嚟救市，损失好大。中国主妇100万，仅剩25万。礼拜五损失大，青年今日排队买黄金。金灾唔可怕，中国经济危机引爆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金灾持续，喺芝加哥交易所 CME 礼拜五继续增加保证金之后，礼拜一的黄金和白银继续下跌。礼拜一2号现货黄金一度失守$4,500安士的关口，白银价格一度跌破$73安士。截至北京时间2月2号下午3点，伦敦金价回调至$4,530安士上方，伦敦现货白银则报$75安士。三日内的累计跌幅超过40%。纽约商品交易所的黄金期货价格在2月2号一度跌至每安士$4,429.2，白银期货价格一度跌至每安士$72.35。但是今日的网络情绪明显比上个礼拜轻松了很多。例如有网友说，想下就好笑，黄金40年内单日最大跌幅，白银50年内单日最大跌幅，令到我一个人活了30年的人赶上了。亦有人说还 OK， 上次白银插水31年就解围了，黄金7年就解围了。还有网友在币安广场发文说，中国大妈疯抢黄金就是离场的信号。还记得2013年中国大妈10日扫货300吨黄金吗？当时媒体大叫中国大妈打败华尔街，结果4月暴跌，被套7年才止损。时间到了2023年，解围的大妈他们基本都变现，换成了年轻人买入小黑重金条，金粒仔的新潮流。不过在2026年前几日，抖音出现了大妈他们排长龙抢黄金的画面，之后黄金就出现了大幅的回调。结尾讲句，大妈一落场，市场即刻明白是时候收割教育韭菜了。还有 X 平台的正经观察账号包叔亦幽默地说，全球期货交易员都在等待来自中国牛市出手拯救黄金的时候，沪金主力合约被斥资跌停了，金铺门口排队的大妈他们，小红书上面的杂尾，世界需要你们。问题是事隔13年，2013年战胜华尔街金融大鳄的黄金金团，中国大妈他们去了哪里呢？最近收到一位读者留言，他说先生吃了三高代谢补2年多非常有效，还感谢希望之声。不单止是感谢， 更是对健康和善良的双重肯定。高血糖、高血压越来越普遍，好多人开始找有效的方法。台湾陈先生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糖化血色素由 7.9 降到正常范围，血压药减了一半，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尿酸、肾功能都有所改善。
主要这个三高代谢补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这样，很多人发现这款天然配方真是全方位帮到健康。揀三高代谢补就是揀自然调理，揀支持值得信赖的声音。北美现货充足，大家可以到健康520落单，一起将健康和正能量传递下去。2013年炒房如日中天的大妈，他们手里面有的是钱，房屋还在这里连续升值，所以卖起黄金是绝不手软的。但是过去了五年，他们在房地产的财富大幅蒸发，所以这一次华尔街交易员他们期待的救市黄金军团，被中共党魁习近平用楼市猛咁割完一轮韭菜之后，中国大妈他们亦全军覆没了。彭博社报道说，从对冲基金到中国的家庭主妇，这一轮黄金创纪录的升势背后偏爱杠杆的中国交易所，现在正在几年来最快的市场反转行情中损失惨重。杭州42岁的家庭主妇陈美丽说，这次涉足贵金属市场还不到一个礼拜，100万元人民币的投入仅48个小时就赚了 60%， 但在礼拜五的暴跌抹去了全部的收益，并触发强制平仓，导致他蚀了75万元，较高峰正值下跌84%。他说，感觉就好像去了澳门赌场走了一次，真正的投资人早已经见势不妙，提前退出。管理规模超过50亿元的宏观对冲基金半夏投资的创办人李培表示，即使黄金可能会在高位徘徊而非显著下跌，但是该机构已经在12月清仓全部的黄金持仓。他上个月在接受证券时报微信公信号采访时说，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央行正在出售黄金，而金价相对于其长期均衡水平已被高估。基金的老表示，在近期黄金上升前，他的基金已经逐步平掉相关仓位，超过4800美元都令我难以理解，所以亦不是我该赚的钱，我不急着进场，因为现在仍是一个由赌性驱动的市场，而不是以投资为导向的市场。今日民众仍在难以抗拒贪婪，仍在思考其他人恐慌你贪婪，其他人贪婪你恐慌，黄金坑来了，接不接得落手呢？来自杭州的自由投资者杰夫说，逻辑很简单，乱世买黄金。他说自己多年来积累的现货和实物黄金现在价值约150万美元。彭博社的另一篇报道说，我今日来买，因为黄金价格下跌了。一位70多岁的退休人士吴炳珠说，他一早就来到新加坡大华银行总部，这个是该城邦唯一向零售投资者提供实物黄金的银行。一位20多岁的男子 Alice 在雪梨店外排队买金条，他说，我礼拜五蚀了很多钱，但是听日就是新的一日。这个是什么呢？或许普通人并不懂得交易员的期货现货对冲，即使金融市场巨亏，但是他们仍然在黄金实体市场征战。彭博社报道说，在亚洲，客户同路人一起冲入专门的贵金属交易休息室，隔夜在贵金属最初抛售后，黄金价格反弹，因为亚太地区零售投资者似乎在这逢低买入。亚洲投资者逢低买入的程度将在这决定市场未来方向中发挥关键作用。虽然上海基准价格在开市后持续跌势， 但仍较国际价格高于面值。礼拜尾，买家涌向中国最大金条市场深圳，囤积黄金首饰同金条，以迎接农历新年。在雪梨市中心，一条队伍从马丁广场附近的 ABC 金银店成条队排到街上。即使各大媒体铺天盖地的黄金白银大跌，零对冲网站引述前华尔街资金经理、金融分析师 FinanceTechnology.com 的艾德道德的睇法是不担心。他认为现在是大市在调整，这个并不是结束。他说，我仍看好黄金和白银，到2030年黄金目标每安士$10,000。他说，大银行对黄金有贪婪的胃口，而银则有他的工业买家。他还提到美国经济的三大风险，当然大家都会想到楼市和股市的回调。另一个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提到是来自中国经济的恶化。他说，中国进入经济危机的急性阶段，这将会传染全球经济体，不单止将伤害日本和韩国，并日出到美国，这个将是周转危机。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更加看好美元。讲到美元，今天我们接下来讲一个大事情。有些分析人士都在讲，这次贵金属波动和美国重塑美元江湖地位有关，还有报道提到了中资机构和散户在这场大跌中的角色。怎样讲呢？美元的江湖地位从来都没有动摇过，但是呢，中共的确在这里瞄准美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在礼拜六发表了习近平在2024年讲话的摘录。习近平说，什么是金融强国？一个是拥有强大的货币，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外汇市场广泛使用，具有全球储备货币地位。金融强国还要拥有强大的中央银行，有能力做好货币政策调控和宏观审慎管理，及时有效防范化解系统性的风险。他还承认了中国金融系统风险的空前危机。他说，中国金融体量和复杂程度是今非昔比，令到风险的系统性关联性大大增强。这个杂志是外界窥探中共高层政策意图提供了重要的窗口。澳新银行集团高级中国策略师邢少鹏表示，根据各种的信息，高层正准备实施更多金融措施。决策性可能认为现在是个好时机，因为金融机构都认同觉得美元弱势。美元现在弱了没呢？怎么说呢？这个在华文媒体和财经观察人士中，这个的确是一个主流的看法。但是老中医火星宏观给出了一个数据真相。2025年12月美元在 SWIFT 支付中占比升至 50.49%， 创2023年新高。人民币支付仅占 2.73%， CIPS 交易规模仅为 SWIFT 的 1.13%。IMF 数据显示，美元外汇储备占比稳定在 57% 左右，和25年前基本持平。客观指标表明，全球去美元化趋势并未实际发生。按照 Axios 的讲法，是中国的确在这里瞄准挑战美元霸权，但是讲比做起来容易，现实它可能讲比做容易。过去几年，即使全球各国对美国管理美元有诸多抱怨，中国领导人看到了机会，想要取代美元，中国或其他潜在竞争者就需要建立基础设施并做出牺牲。这个绝非是易事。对中国来讲，这个意味着放松对资本进出国家的严格管制，这个是国家权力的重要工具。和美国形成对比，美元在那里流动更自由。更加广泛的背景是，美元在全球贸易中使用，即使交易双方都不是美国人，美元亦是全球投资者寻求安全停泊资金的地方。这个提供美国政府在全球事务中的杠杆，它毫无避开使用制裁作为权力工具。 美国基本上能将敌对国家，无论俄罗斯、伊朗、北韩或其他，阻隔在主流全球金融体系之外。但是文章话锋指出，如果北京想复制这种力量，并令到美国霸权降一两级，单靠一篇杂志文章是不够的。美元霸权由复杂互联的因素网络驱动，包括全球可自由买卖的几万亿美元美国国债、独立的央行根据市场条件浮动的货币，以及几十年建立的复杂支付系统。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例如虽然黄金被视为美元的对手，但是其定价和结算权仅仅掌握在美元手里面。市场规模截至2025年底，全球黄金市场的日均交易额约为3610亿美元，年度交易总额，全年的交易额超过90万亿美元，约为全球 GDP 的总和。为什么说是美元背书程度？伦敦金和纽约金是全球定价标准，加以美元报价。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在节目中最后提到的中共在香港和上海打造的黄金交易，就是向独立在伦敦交易所和纽约金属交易所之外，除了黄金的定价权，其实是扩展人民币的交易。石油美元体系是美元霸权的核心，全球每日消耗约1亿桶石油，以平均每桶75美元计算，十日石油的年交易额约 2.7 万亿至3万亿美元。恒生品期货交易，这个是真正的巨头。 WTI 和布伦特原油期货的年交易额通常在40万亿至50万亿美元之间。美元支持程度，尽管部分国家尝试用人民币或卢比结算，但是全球石油的基准定价权仍然在美国。只要定价权在美国，所有非美货币的交易最终都是参考美元价格。全球股市总市值约为110万亿至120万亿美元。美国市场占比，纽约证交所和纳斯达克两家市场合计约67万亿美元，占全球总市值的 45% 至 50%，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领域。今日货币在某些层面上其实成了美元的影子货币。虚拟货币交易所 90% 以上的交易量是和美元挂钩的。所以卖了些美债，多元化资产，这个对于美元的地位来讲都是小打小闹。而且川普的政策，例如和各国重新签署翻的规模庞大的贸易协议，拉拢外资，重塑委内瑞拉石油，以及巩固和中东石油巨头中亚、亚太的联系，这些国家只要和美国的交易更加频繁，就是起到进一步巩固美元的地位。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每日环境一书的作者普拉萨德对 Axios 说，现在有强烈渴望摆脱美元多元化，但是高品质资产选择不多，所以尽管谈论美元衰落，美元被踢下宝座，现实是过去12至14个月我们看到大量净流入美国金融市场。并且不能够忽略的是，中共发展人民币国际化有一个非常低的天花板。普拉萨德表示，背景在跨境银行方面的努力，以令到人民币在非美国实体间交易更有用。例如中国和印度不再需要将各自货币兑换成美元来进行交易，中国亦比外国投资者更容易购买中国债券，但是资本管制和对中资机构缺乏信任，限制了人民币计价证券作为国际替代品的潜力。尽管多元化动机和地缘政治紧张会令到人民币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储备持有中的份额无疑会增加，但是增加的程度将受到中共资本管制和薄弱制度框架的限制。刚才提到了中印可能不用美元来结算，最新来自路透社的消息是，川普总统礼拜一表示，他已和印度达成贸易协议，印度亦同意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并从美国以及可能从委内瑞拉购买更多。 川普在和印度总理莫迪通话后的社交媒体上贴文中指出，出于对莫迪总理的友谊和尊重，按照他的要求即时生效，我们同意美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协议，美国将收取降低的互惠关税从 25% 降至 18%。 他还补充，莫迪亦承诺购买超过$5,000 亿的美国能源、科技、农业和其他产品，这些交易无疑都是会用美元来结算。今日节目结束之前，同大家分享一个礼拜日刚刚发生的大事。礼拜日太阳上演了一场华丽的表演，爆发了几次强烈而且明亮的太阳闪焰。通俗的话是太阳耀斑爆发，这个是几十年来最强大的太阳爆发之一。太阳并非我们有时想象中这样，只是个稳定发光的球体，其表面是由扭曲磁场抛射出的翻腾电浆所造成的。当这些磁场线断裂并重新连接的时候，会向太空喷射出巨大的能量和大电粒子流，这个就是所谓的太阳闪焰。美国国家航空太空总署的太阳动力学天文台在美东时间昨日上午7:33捕捉到了其中的一次喷发，并将其评定为最高级别，最高级别的 X 级。每次一喷发都相当于几十亿火的氢弹同时引爆。昨晚在几十次较小规模的活动中，又接连发生了3次 X 级闪焰，但是高潮出现在美东时间下午6:37，当时太阳爆发了美元 X8.1 美元级的强光。根据 space.weatherlight.com 的数据，这个是自2024年10月以来最明亮的闪焰，亦是自1996年以来排名前20的火焰之一。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太阳耀斑爆发会携带大量的电磁辐射和高能粒子，会向地球送来磁暴。天文学家预计，大部分喷出的电浆将在礼拜四左右经过地球，其中部分带着超强磁场的粒子可能会撞击地球的大气层，被地球带来壮丽的天文景观。北极光除了美好的极光，还会导致地球向阳侧大部分区域的高频通讯波段立即出现大范围强烈信号衰减或中断。高频的无线电用户在受影响区域可能面临几分钟或几小时的信号中断或严重干扰。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管理局的太空天气预报中心正在严密监测引发闪焰的太阳区域，预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活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